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39集，编外教授高丽希。我问高丽希，在他的翻译官生涯中，是否需要掌握众多骂人的词汇？他说：“那倒不必，骂人的话都不用翻译，表情语气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从高丽希带来的那堆照片里剪出一张黑白照，也是中外领导人就坐的场面，还有不少女宾。座位排序不是那么规范，而是一组一组的，有茶话会的欢乐氛围。你看，我点点这张发黄的照片，还是有挺友好的时候嘛。高丽希看了一眼，就如数家珍地说起来，摆拍的这么友好的样子是做出来给人看的。这是1964年，朱德接见我们大使科特，我当翻译。这边坐着的是康克钦、西哈努克、薄伊波、林峰、郭沫若和郭夫人。拍这张照片是为了庆祝民主德国国庆15周年。在东德驻北京大使馆一共工作了5年。高丽希特别想讲的中国政治人物是周恩来。1964年，东德第一任国家总理戈罗提沃去世，周恩来到东德大使馆吊唁。高丽希受命去王府井美术部买一支好毛笔，供周恩来题词用。高丽希买了店里最贵的一支，记得价格是5.9块，在当时算是很贵了。周恩来抵达时，高丽希的任务是为他开门引路。周恩来下了车，高丽希上前用中文问候：“你好。”周恩来用德语问高丽希：“同志，您叫什么名字？”高丽希告诉他自己姓库兹。周恩来说：“你好，库兹同志。”随之步入使馆，用4-5分钟的时间致了悼词，高丽希为之做了口译。然后周恩来用高丽希买的毛笔在纪念簿上题了词。告别时又轮到高丽希为周恩来开门。周恩来说：“再见，库兹同志。”他居然记住了我的名字，我这个使馆里最微不足道的人。75岁的高丽希坐在不来梅，发出一声由衷的感叹。他说这样的经历他一生中只经历过2次，另一次是英迪拉甘地。这两个人都没有必要对小人物投入任何关注，但他们都这样做了。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正好是高丽希第二次在华工作期间，长安街上站满了悲伤哭泣的人，高丽希也站在送行的人群中，对周恩来表示最后的敬意。高丽希结束首次在使馆工作的时间是1966年，恰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份，而他的的确确是带着红卫兵扇他的2记耳光离开中国的。文革一开始，苏联和东德大使馆的大批外交官就感到环境不再安全，他们拖家带口纷纷回国，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和高丽希这样的工作人员都要陪同到机场执行送行任务，仪式礼节上进行欢送，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外交官的人身安全。此时翻译官高丽希在场就变得十分必要，因为一旦遇到什么意外情况就需要他进行翻译。东德的外交官们除了俄文不会其他外语，机场有很多红卫兵，他们不知从哪里得知高丽希拿的是绿色护照，非外交护照，就把他包围起来，一遍遍对着他振臂高呼：“打倒修正主义！”突然一个红卫兵冲到他面前，抬起胳膊就给了他2记耳光。也许是这位小将的个头还小，去顾高丽希的脸比较费劲，也许是小将对打一个外国人还有些心虚，总之这2巴掌并不很疼，但已经足够将高丽希吓懵。10天之后，他准时结束了使馆任期，返回东柏林。1973年至1976年，高丽希第二次前往中国工作。 这一次的起因很奇特。当时东德规定，男性在年满34周岁之前有参军义务。1973年已经结婚，将满34岁的高丽希正在柏林洪堡大学当英语老师，突然接到了服兵役的通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服兵役。好在这回他在柏林有了关系，通过在外贸部的熟人，高丽希谋得了东德驻华商务代表处首席翻译官的职位。于是他带着太太和孩子一起到了北京。那时留着大胡子的高丽希常被中国人叫做马克思。
你是诚心想给马克思沾点边吗？
我跟他开个玩笑，同时想起从前国庆时竖在天安门广场的马恩列斯巨幅肖像。在20世纪60-70年代，这几位是全国人民唯一熟识的外国面孔。
我才不想像他呢，高丽希也笑了，继续回忆第二次在北京的生活。
他们全家在1973年圣诞前夕到达北京，马上就收到通知去使馆参加圣诞晚会。
此时东德使馆已经从东交民巷搬到了三里屯。
高丽希的儿子那时上二年级，他在圣诞晚会上唱了一首马丁·路德作词的《我自天空而来到世间》，一首很美的传统圣诞歌曲。清脆纯洁的童声落下后，全场气氛变得很尴尬。紧接着大家唱起了进步的革命歌曲《我的妈妈是处长》。相隔不到八年，高丽希重返的北京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的北京。跟文革前相比，这里发生了很多变化。那些高丽希喜爱的文化古迹、亭台寺庙，不是被封就是被毁。他深爱的京剧被禁止了，到处放的演的都是样板戏，他只听了一次就不再听了。作为外国人，他仍然不被允许跟中国人发生任何私人接触。中方的规定倒是比以前宽松了一些，但也谈不上有根本改变。在东德商务代表处工作的三年里，几乎每天上午从9点到12点，他都在二里沟的进口大楼里协助谈判。那时东德主要向中国出口工业设备，从中国进口一些原材料和食品。最复杂的一次谈判是关于东德的一种艘货轮。东德方面特意派了一位工程师到北京来参加谈判，大到螺旋桨的设计，小到医药箱里的避孕套，全属于谈判的内容。半年时间谈的都是这艘船。1976年7月他又一次离开中国，在唐山地震和毛泽东逝世之前。回顾先后两次共八年在中国的长居，高丽希始终没有真正接触过中国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丽希作为高级口译每年来中国工作几周，从那时起他才真正开始和中国人交往。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屈指算了一下，说，跟中国打了17年交道以后，我才平生第一次和中国人有了私人接触。尤其到了80年代，有时和中国人交谈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居然敢于如此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以前，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作为来自民主德国的人，我非常熟悉一个人不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情况，但中国人已经开始变得大胆起来。从1976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前，高丽希在东柏林的洪堡大学教书并做语言学研究。他的博士后教授资格论文有个很深奥的题目，研究德语和汉语中的主动被动语式。我问他是否有意选择攻读跟政治不相关的语言学专业。那倒不是，高丽希大方地回答，当时年轻没有太多想法就学了这个专业，但这的确造成我此后的职业跟政治的相关性不大，这倒是挺不错的。在大学里我们每个人做自己的事，而上面希望我们不要出圈。什么是出圈呢？以我为例，我是做语言翻译研究和教学的，但如果我还要到处去做报告、写文章发表，
这就是出圈。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但现实中，大学里确实没人会主动做多余的事情。在被禁止和不希望之间，存在着每个人都要去独自体会的微妙。显然，选择乖巧是那个时代的生存之道。1980年，高利希读完博士后，1982年，他17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越边界逃到西德。大儿子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由于出了心理问题，想换一个地方生活。因为东德人没有出国自由，所以这个年轻人决定逃跑。两德边界上安装了自动机枪，人一碰到铁丝网，机枪就开始扫射。高利希的大儿子一共中了13枪。幸运的是，他被射击后倒在了西德一侧。他挣扎着爬到边境附近的居民门口求救。头两家看到这么一个血淋淋的人吓坏了，没敢开门。幸运的是，最后他还是获救了。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大儿子才得以和家人重逢。这件事对高利希全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那时起，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人开始成为他们家的座上客，动不动就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偷偷打开录音机，向他们提出无数问题。那段日子不堪回首。非常难得的是，高利希在大学的同事们都支持他，没有人落井下石。甚至那些党员同事都纷纷替他说话，把他形容为一个对政府没有二心的人。说到这里，高利希主动停下来看了我一眼，可能发现我的眼睛里充满问号，于是就把话说得更明白些。事实上，我的确没有做过任何反对政权的行动，我不是造反者。说老实话，我也不敢造反，我胆小怕事。我有三个孩子，有一份自己爱做的工作，有属于自己的漂亮房子，日子过得不错。我没有具体的理由，威胁我生存的理由，一定要去推翻东德政府。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